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来跟我们一起分析一下近期呢澳大利亚的各个州公布的财政预算案。邓老师你好。
你好 Lucy。
联邦大选刚落下帷幕，然后此前的这个联邦预算也公布了，还有在五月份的时候呢，大多数的州也公布了自己的财政预算案，同时呢新州和昆州的财政预算案是在上周陆续公布的。跟我提到说你觉得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新公布的财政预算案当中呢，新州所带来的变化或者改革方面的力度是最大的，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
我觉得是三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可以说是就是大家可能都比较关注的就是印花税的改革，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女性选民，或者我们就叫做 working parents 吧，就是工作的父母的这样一些措施。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要讲到举措吧，最后看到的就是它的财政赤字的额度。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呢都是属于就是新州和其他州相比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新州在经济发展方面一直都是在全澳领先的，那今年是出现了财政赤字，而且你说还是特别大，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今年的财政赤字是113亿，而且呢它的这个预算呢可以说未来几年还是要财政赤字，那么它的估计呢要到2024年到2025年财政年度呢才会回归盈余。新州其实它因为它的房价比较高，另外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房价的总量比较大，所以说呢它整个来讲呢它是一旦是在这个房地产这个市场上升的情况下呢，新州的财政状况一般是来讲是比较好的。那之所以就是说预测是财政赤字，那么其实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支出的力度比较大，那么跟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几个方面的支出，除了讲到的是针对于女性选民，比如说 health 在健康方面，在这个基建方面它也有相当大的投入，所以说呢整个来讲呢尽管它的收入增加了，但是呢它的支出增长得更快，所以说最终来讲呢是造成了这个财政的这个赤字。
女性是不是在这个育儿政策啊等等方面工作方面都有一系列的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一些照料，是这方面的支出是用在哪些方面呢？
应该说也不能够说完全是女性，但是呢他没有说哦这个只是女性，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呢女性呢是孩子的主要照料者，所以说因此呢从这样一些政策方面，他虽然叫 working parents， 但是呢女性可能是得益是相对来讲更大。比如说 child care， 那么他们是准备呢是给一些 child care 的幼儿园呢是给他一些补贴，这样的话呢能够减少降低这个育儿费用，那么他们估计呢是如果你是在城区的话，每年的这个可能会省到高达这个3900元一年，如果你是在边远地区呢可能是省到高达7800元一年，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是在新州的这个 public sector 工作的话呢，他以后呢就是说这个育儿假呢他不再分这个谁是主要的照料者或者谁是次要的照料者，那么也就是说你自己本人女性，他比如说他是在私人企业工作的话，那么比如说爸爸是在公共就是政府工作的话，那么他除了你的通常的这个育儿假以外，这个父亲还可以额外的这个申请至少14周的这样一个育儿假。此外呢他还专门会针对于母亲呢，他还有一个就是给他有一个这个 grant 让他可以申请，如果就是说你要是打算要回归从你的产假回归工作的话，你如果需要一些什么训练啊什么这个一些什么甚至是买衣服啊这些东西他都可以去，具体的细节我也不大清楚，但是你可以申请一个 grant 就是帮助你更好的更快的回归工作。还有一个很大的改革就是说从2030年以后呢，新州还有维州孩子会在学校里多待一年，那么我们也知道现在比如说你4到5岁的话你只能去各个州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你可能只有有限的这个我们叫做 kindergarten 这样一种安排，那么也就是说你可能去几个半天。2030年开始呢，那么就是整个的有 我们会小孩子会他的上学是从4岁开始上学了，那么他这个 kindergarten 这一个部分呢是由政府来出钱的，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吧，可以说相当于他是政府是打算投入58亿，就是说增加一个
帮父母带多一年的孩子。
对对，因为毕竟你就是说这样，也就是说你孩子从4岁开始上学的话，你可以其实4岁你就可以回归了，
可以解放更多的生产力哈。
对，还有一个小的额外的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发派糖一样的，就是每个学龄儿童可以去给他150块钱的，就是你要去买什么 uniform 呀，什么这些七七八八的这些费用，就是说反正就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就是去取悦女性选民吧，可以说。这些政策呢，虽然说有买选票之嫌，但是呢，从整个的对经济、对未来的这个社会的发展来讲，这些政策应该说是都是非常积极的政策。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确确实实，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而且呢，要从未来看的话，如果特别是像这个多一年的学年，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改革。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未来看到它，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会不会真正的是能够促进更多的女性去工作，然后呢促进这个整个经济的发展，我们也确实应该是非常激动，拭目以待。
那刚才我们还讲到印花税的改革，这个大家也是特别关注的。
它这个改革其实记得几年前我们也讨论过，上上几年的budget它已经提到这个事情，但是呢因为 COVID 或者是别的因素吧，可能它就是暂时搁置了。而现在它真正推出来的这个计划呢，其实比之前它的这个计划呢规模要小很多了。一个呢，它是只是针对这个首次购房者，那么他们是可以有这么一个选择的，而就是说不是以前它是打算全面覆盖。这个呢，它一方面是可能现在是房地产市场比较好，它不愿意很快的失去这个收入来源，这是可能其中的一个考虑。另外一个考虑呢，可能也就是说他可能想拭目以待，而且他也讲到这是一个 trial， 这两年看一下到底对收入财政收入的影响怎么样，对这个整个 property market 它的这个影响怎么样。对于首次买房者来讲，他是在一定的价格区间内他可以选择去交400块钱加上呢0.3%的这个土地的价值，是做而不用去交这个一次性的交10几万几十万的这样一个 stamp duty。 所以说一下子就是说你购房成本就是下降了非常非常多吧。
还有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支出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
是基础设施的投入呢是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么它是准备在4年之内呢投入1127亿。
其他的州包括昆州上周呢也是公布了这个财政预算案，那么其他各州有没有什么比较值得注意的特点呢？
西澳可能是大家最觉得有点惊讶的，就是它有了一个巨大的财政盈余啊，它之前是大概预测的大概是20亿的财政盈余，但是结果是高达了57亿的财政盈余。昆州呢也是这么一个额外的一个财政盈余，那么它之前是预算是估计是财政赤字，结果呢是反而是有19亿的财政盈余。那么这中间也是主要的因素也是叫做印花税，还有呢就是跟煤和油它的这个 royalty 收入呢增加了，没有额外的就是支出更多的东西。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除了就是像昆州它除了在健康方面的支出呢是增加了5.6%以外，那其他的呢它没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变化，昆州呢反而就是取得了财政盈余。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给我们做的分析，谢谢您。
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